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的第九篇。在这个旧约和新约里面有两种构成神的国的基本的职事，这两种职事就是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在圣经里面还有第三种的职事，就是伸言者的职事。但是呢，这个伸言者的职事不是基本的职事，基本的职事是祭司的职事和君王的职事。伸言者的职事是对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的补充。当这个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衰弱的时候，那伸言者就兴起来，来加强这两个职分。按照旧约来看，祭司的职分是跟着立位的支派的，最终这个旧约的祭司职分就总结于司祭约翰，他就是立位支派的后裔。同样的，耶稣呢，他是旧约君王职分的总结，而君王的职分是随着犹大支派的。耶稣他是犹大的后裔，来成为君王职分的总结。一面施浸者约翰和耶稣基督，他们两个人接受了旧约的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另外一面，他们带进了新约的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换句话说，他们是接受了旧约的经纶，而开始新约的经纶。当这个祭司的职分把人带给神，君王的职分把神带给人的时候，就有属天的掌权，属天的管制。这个属天的掌权就是国度，也就是今天正当的教会生活。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有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的国度。这个教会生活要一直持续到千年国，在千年国里面仍然有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一面我们得胜者要做祭司，另一面我们要做君王。所以在千年国里面，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要比今天要强得多了。这两个职分将来在地上要维持神的国，使王能够得着人，人也能够得着王。在千年国以后就不再需要祭司的职分了，在永世里面只有君王的职分。因为在新天新地同着新耶路撒冷里面，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神要与人同在，所以就不再需要祭司职分把人带到神面前。在永世里面，神的同在要接收祭司的职分，但是君王的职分还要存留，使那些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做王，管理城周围的列国。这个就是在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的光中来看这个圣经的概要。好，我们前面的话呢，就是交代一下在旧约里面和新约里面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的亮光。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过这个引荐者，就是那个推荐人，他就是施浸者约翰。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一看施浸者约翰他那个引荐的信息究竟是什么。这个约翰引荐的信息是很短，但是呢却是很重要，也是很包罗万有。我们可以啊从这个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来看施浸者约翰的信息。我先把这几节圣经念一念。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受他的浸，就对他们说，毒蛇之种，谁只是你们逃避要来的愤怒呢？第八，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相称。第九，不要自己心里想着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第十，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十一，我是将你们浸在水里，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将你们浸在圣灵与火里面。十二，他手里拿着羊肠的簸箕，要扬净他的火肠，把他的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近了。这一节第一个重要的词就是悔改，我们需要为诸天的国悔改。这个约翰用这个词来开始他的执事，他的执事的开始就是以悔改开始。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就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而转移目标。在希腊文里面，悔改这个词的意思是心思的改变，所以悔改就是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推理上有所改变。一个堕落的人的生活完全是照着自己的思想，他的一切所事、他的一切所做都是照着自己的心思。从前你是一个堕落的人，你是在自己的心思的指引底下，你的心思、你的推理、你的人生观管制着你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得救以前，我们都是堕落在心思的指引底下，我们远离神，我们的生活与神的旨意完全对立。我们在一个堕落的心思的影响以下，离神越来越远。但是有一天我们听见了福音，这个福音告诉我们要悔改，要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推理上有一个转变。这个就是我自己得救的经历。从前我像一匹小马一样朝着自己的方向奔跑，其实我不是朝着自己的方向，我其实是朝着魔鬼的方向，因为魔鬼借着我堕落的心思来指引我、驱使我远离神。但是有一天我听见要悔改的呼召，在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有所改变，要在我的推理和我的想法上有所改变。赞美主，我就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从前我是朝一个方向前进，但是我听见悔改的呼召的时候就转身回头。我相信我们都有过这样的转变，这个转变就叫做悔改。我们悔改的时候就回转背向以往而面向神，这个就是悔改，经历心思改变。第二节的第二个关键就是诸天这个词。约翰说要为着诸天的国悔改，诸天这个词是希伯来的成语，它不是指在性质上是多数的东西，它乃是指最高的天，按照圣经来说就是第三层天，天上的天，所以第三层天就称作诸天。这个诸天的国不是表明在空中的国，乃是表明在空中之上的国，就是天上之天的国，哪里就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在这个国里面有神自己的管制，有神自己的掌权。今天我们物质的天不是神所在的地方，神是在天上的天，也就是诸天之上，在哪里他有他的宝座。所以诸天的国就是在第三层天上神的国，神在哪里行使他的权柄，管理他所造的一切。那这个诸天的国必须要降临在地上，这属天的掌权必须要降临到地上，成为管理地的权柄。所以第二节第一个词就是悔改，第二个词就是诸天，第三个关键的词就是国。这个施浸者约翰他所传的悔改就是开启神新约的经纶，这个目的是为着诸天的国而有一个转变。这个指明神新约的经纶 是以国做中心的，为着这个国我们应当悔改，为着这个国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转移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从前是别的事物，现在我们必须要转向神，转向神的国。这个国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并且特意的称为诸天的国。照着整本马太福音的经文来看，诸天的国和弥赛亚的国不一样。弥赛亚的国是大卫复兴的国，它是由以色列人所组成的，它的性质是属地的，是属物质的。那诸天的国呢？诸天的国是由重生的信徒所组成的，它的性质是属天的，并且属灵的。施浸者约翰的信息是告诉人要为着国度悔改，他不是说悔改到天上或者悔改得救恩，他乃是说我们必须要为着国度而悔改。国度是什么呢？它表明一种的掌权，一种的管制。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不在任何的管制底下，假如没有警察，没有政府，没有法院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就会为所欲为。但是呢，我们听了福音，就从一个毫无管制的光景里面转到一个满了管制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国度里面。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没有王，但是我们转向主以后，他就成了我们的王。现在呢，我们都在这位王的管制底下，有了王就有王权，这个王权就是国度。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这位王的国度里面。按照约翰在第二节里面所说的话，他说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这个就很清楚指明在施浸者约翰还没有来以前，诸天的国还没有来到，甚至在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诸天的国还没有来到，他只是说临近了。那到什么时候来到呢？到了主开始尽他的职事，甚至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还有第十章那里，他说诸天的国还没有来到。在这个第十三章头一个比喻，就是那个种子的比喻里面，主并没有说诸天的国好比什么什么，就是在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里面，这个诸天的国还没有来到，一直到第二个比喻，就是稗子的比喻，那个是指明五旬节那天教会已经被建立起来，在建立的那天就有麦子和稗子两样同时生存。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到了使徒行传，就是到了教会被建立的时候，主才说这个天国是怎么样。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18到19节将教会和诸天的国这两个词交互使用，这个就证明在教会被建立了以后，诸天的国才来到。施浸者约翰来的时候，诸天的国只能说是临近了，靠近了，接近了，但是还没有说来到。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证明，在旧约的时代没有诸天的国，甚至在摩西和大卫的时代也没有诸天的国。约翰说诸天的国在途中了，临近了，他不是说已经来到了。主耶稣开始尽职的时候，他也说马太福音第四章，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这个就指明甚至主耶稣开始尽职的时候，诸天的国也还没有来到。施浸者约翰的信息告诉人要为着诸天的国悔改，当时这个国还在路上，到五旬节那天诸天的国才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说诸天的国在教会产生的时候才来到。今天任何人在他的人生观上有所改变，归向神，他就立刻在诸天的国里面。哈利路亚， 今天我们是在诸天的国里面，我们有君王，并且我们是在他的管制底下。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王的管制叫我们不需要受警察受法院的管制，这个里面的王能够使所有的律师失业，但是呢那些没有悔改归向神的人，不在这个王的以下的人，反而一直违反了律法。为着这个缘故，就很多人被拉到法院去。但是我们国度子民呢，我们是活在诸天之国的王底下，这位王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在这一分钟他就住在我们的灵里。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要的他就是说一个字，不。按照我们的经历，他最喜欢说的那个字就是不。在我们里面有管制的一个不字，我们要为着这个小小的一个不字感谢主，因为他拯救我们脱离了许多的麻烦。里面说不的就是那个王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可能今天从早上到现在，你已经听过很多次这个王在你里面说不不不。这个国度的子民啊，假如不留意这个不啊，就会成为退后的人。因为我们在诸天的国里，所以我们的王啊，就大半的时候借着那个不字啊来管制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释禁者约翰，他怎么能够把人带到国度里面呢？约翰的职事是要带人归向神。施禁者约翰他是真的祭司，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溢了，所以毫无疑问他是从婴孩时代长大成人，一直到30岁一直都是浸在圣灵里面的。因为他是被圣灵浸透满意，他就能够放胆。我们要抵挡时代的潮流是一件严肃的事，要这样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施禁者约翰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勇敢来抵挡犹太宗教和希腊罗马文化呢？这是因为他30年之久一直都是浸在圣灵里面，他是完完全全被那灵泡透的人，所以他出来尽职的时候就是在灵里并且带着能力出来的。没错，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表征他废弃了旧的经纶，但是这不过是外面的记号，在他里面还有一个实际，这个实际就是纳灵和能力。约翰里面的实际不光是神的同在，约翰里面的实际更是神的灵。约翰他被圣灵浸润饱和泡透，自自然然他就变成了一块大磁石。他能够成为这个大磁石啊，就是因为他自己是已经完完全全被灵充满了。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他被那个灵，他被那灵所充满，所以在他的职事里面，他就是一颗强而有力的磁铁。这个约翰呢，有灵，也有吸引力，所以好像路加第一章第16节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主他们的神。那这里的主他们的神就是等于耶和华。约翰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主，这个事实指明以色列国他们是已经远离神了。他们假如没有远离神，就不需要施禁者约翰使他们转回。甚至那些在圣殿里面点灯烧香侍奉神的祭司，他们也是远离神了，他们也是偏离神了。新约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许多的祭司都是因着这个新约的执事来转向神。所以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连侍奉神的祭司他们也需要转向神。所以在这里施禁者约翰他是被用来使许多人转向主的那一位。下面这个约翰就对来到他那里的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讲话了。在他那番谈话里面启示出我们的性情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改变的不光是外面，更是我们的性情。第7节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来受他的禁，就对他们说，毒蛇之种，谁指示你们逃避要来的愤怒呢？这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中间最严谨的教派，大概是在主前200年他们成立的。他们所夸耀的是自己超凡的宗教生活， 他们对神的虔诚，还有他们对圣经的知识。其实啊，他们已经堕落了，落到一种虚伪、装饰和假冒当中。那除了法利赛人以外呢，还有撒都盖人。撒都盖人是谁呢？他们是犹太教的另外一派，他们是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有天使、有灵。这个施浸者约翰和主耶稣啊，他们都斥责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做毒蛇的种。法利赛人可以称作正统派，撒都盖人可以称作古代的摩登派。在这个第八节第九节里面，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相称，不要自己心里想着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因着犹太人他们不肯悔改，所以这一节和第十节的话通通都应验了。神今天已经把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砍下来，又兴起一些相信的外邦人来做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在这一节，施浸者约翰的话很清楚地指明，他所传的诸天之国不是由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构成的，乃是由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所构成的。所以这个国是属天的国，它不是属地的弥赛亚国。这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两个都是以色列人的首领，他们来到施浸者约翰那里的时候，约翰以斥责的口气称他们做这个毒蛇之种啊。毒蛇就是有毒的蛇。约翰呢，他竟然对着犹太人那些蒙拣选的族类讲这个话。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外邦的猪啊，他们认为外邦人是猪，他们自己呢是圣洁的子民。但是这些圣洁的子民的首领来到约翰的时候，约翰没有说欢迎欢迎，你们来听我讲道太好了，你们这些以色列人的首领来探访我，我真是感到太荣幸了。这个约翰不是好像今天基督教里面的牧师这样讲话，他既没有感谢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访问，也没有称他们为首领，反而他称他们为毒蛇之种。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蒙召的人竟然今天变了这样的邪恶，你能够相信吗？约翰也告诉他们，不要自己里面想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为什么呢？因为神能够从石头里面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好像约翰是在那里讲，你不要妄想了，你不要自己想你自己是以色列人，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你要知道神能够从这些石头里面兴起子孙来。这个约翰的话是有力的指明啊，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预言，就是什么呢？就是时代已经改变了。因着时代已经改变了，所以就不再是天然出生的事，不再是从你天然出生，你究竟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是不是犹太人。因着时代改变了，所以今天是重生的事，是属灵出生的事。可能你生下来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但是神能够从石头兴起子孙来，他能够使你成为他活的儿女。哈利路亚，这个正是神对我们所做的。我们需要回想我们得救以前的光景，就着生命而论呢，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没有生命的石头；就着罪而论呢，我们却是蛮有罪，在罪里面很活跃的一个人。赞美主，在我们悔改的那天，我们相信了主耶稣，神就使我们成了他活的儿女，把我们这些石头啊都兴起子孙来。借着约翰在这里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是已经准备弃绝这些毒蛇的种，就是他古时所拣选的人，而去找另外一半人。神已经预备要弃绝以色列人，转向那些石头，那些石头主要就是外邦人。外邦人他们虽然是没有生命的石头，但是他们却被命定要成为神活的儿女。这个就证明神 的确能够使每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变成他的儿女。在第十节，约翰对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说，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好像啊，约翰在这里说，毒蛇之种现在砍伐的斧头在树根上了。假如你是结好的果子的好树，那就没有问题，假如不是，你就会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我们呢，下面就要看这一节所说的火，其实就是火符的火。然后第十一节说，我是叫你们浸在水里，叫你们悔改，这是约翰的话，但是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叫你们浸在圣灵与火里。在这一节里面，这个约翰好像在这里说，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洗净，把你们了结，把你们埋葬，但是在我以后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洗净，他要用圣灵或者用火来浸你们。究竟是用哪一种来浸你们，那是在于你们是不是肯不肯悔改。你们若肯悔改，他就要把你们浸到圣灵里面，但是你们若停留在这个毒蛇之种，那他就一定要把你们浸在火湖里面，也就是说他要把你们丢在地狱的火里。所以用圣灵和火给他们施浸是两者选一，要么你在圣灵里面施浸，那你就免去火的浸；要么你不在圣灵里面施浸，那你就要经历火湖的浸。根据这个上下文呢，这里的火就是施洗约翰所讲的火，不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的火。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的火是与圣灵有关的，那个火是积极的。这里的火呢，还有这个第十、第十二节的火，是指这个火湖的火。这个不信的人呢，要在火湖里面遭受永远的沉沦。约翰在这里对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所说的话，意思就是他们假若真正悔改信主，主就要把他们浸在圣灵里面，使他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否则主就要把他们浸在火里面，就是把他们丢在火湖里去受永火的刑罚。这个约翰的浸只是为着悔改引导人信主，主的浸是叫人在圣灵里面得着永远的生命，或者叫人在圣灵里面得着永远的生命，或者叫人在火里面永远的沉沦，这个就是主的浸。主在圣灵里面的浸开始了诸天的国，把信他的人带到诸天的国里，他在火里面的浸要结束这个诸天的国，把这个不信的人丢在火湖里。所以主在圣灵里面的浸乃是基于他的救赎，是诸天之国的开始。主在火里面的浸是基于他的审判，是诸天之国的结束。所以在这一节里面一共是提到三种的浸，第一是在水里面的浸，第二是在灵里面的浸，第三是在火里面的浸。约翰他是在水里面浸，把人引到进入诸天的国。主耶稣他是在灵里的浸，在五旬节那一天开始并且建立诸天的国，而且要使这个国延续在这个世代的末了达成完成。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灵里的浸，主就要在火里的浸，那个是叫做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要结束诸天的国。有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第十一节的火就是主耶稣要来用圣灵和火来施浸，他们以为那个火是指五旬节那天如火焰降下来的舌头，说主要用圣灵和火给相信的人施浸。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第十一节的上下文，请注意在第十节、十一、十二节里面的火字。第十节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当然这里的火就是火湖的火。第十一节的火根据这个也一定是指火湖，因为他前面那一节所说的火 就是讲到火湖，所以第十一节的火一定是前面那一节的进一步的解释。然后下面第十二节，他说主要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收在主仓里面的把糠秕烧尽，那些收在主仓里面的麦子，就是那些浸在圣灵里面的人。但是呢，这个糠秕是要用火烧尽，那这里的火是指什么呢？当然不会指圣灵，这里的火当然就是火湖的火。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所说的火啊，在每一个事例都中都是指火湖的火，同样的火。好像这个约翰是在那里对犹太的首领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许能够欺骗我，但是你们没有办法欺骗主。你们假如真的悔改，他就要把你们浸到圣灵里面，但是你们假如留在你们的邪恶中，他就要把你们浸到火里。我们这样的来解释啊，才是对这一段的经文正确的领会。下面第十二节说，他手里拿着羊肠的簸箕，要扬尽他的禾肠，把他的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麦子在这里代表什么呢？那些由麦子所表征的人，就是里面有生命的人。主呢，要把他们浸在圣灵里面，并且把他们提去收在空中的仓里。另外一面，那些由糠秕所表征的人，这些人就是第13章第24到30节的那些败子。这些人里面没有生命，这些人主要把他们浸在火里，就是把他们扔在火湖里面。这里的糠秕是指那些不肯悔改的犹太人，第13章的败子是指那些挂名的基督徒。无论是不肯悔改的犹太人，或者是挂名的基督徒，这两半人永远的定命都是一样，就是火，就是在火湖里面沉沦。这个君王耶稣啊，他是一共用两种的浸，灵里的浸还有火里的浸。在灵里的浸开始诸天的国，在火里的浸要结束诸天的国。诸天的国是开始于五旬节那一天，那一天君王耶稣就把相信的人浸在圣灵里面，借着在灵里面的受浸，诸天的国就开始了。然后有一天诸天的国要结束，他要结束于白色的大宝座面前的审判。到那个时候，不信的人他们就要受审判，被丢在火湖里面。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是在火里面的浸，这个火浸就要结束诸天的国。所以约翰在水里面施浸，这是诸天之国的初步，目的是为着诸天之国的来临做准备。今天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在水里面受浸了，但是他们究竟是有份于灵的浸呢，或者他们会遭受火的浸呢？这个就在乎他们有没有悔改。假如他们是真悔改，主耶稣就要把他们浸在灵里；假如没有真悔改，主耶稣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者，他要把他们丢在火湖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三种的浸，就是水浸、灵浸和火浸。约翰的水浸是为着国度的来临做准备，主耶稣的灵浸是国度的开始，火浸就是国度的结束。我们不应该继续做毒蛇之种，我们不应该是第三章的那些糠秕，也不应该是第十三章的那些败子，反而我们必须要成为麦子，成为神活的儿女。要成为神的活的儿女，你就必须要借着水进入灵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说，你必须从水和灵生的。首先我们借着水受浸，然后我们在灵里受浸，这样的话我们就蒙了重生了。所以有两种积极的浸，在水里的浸和在灵里的浸，但是我们不愿意与在火里面的浸有关系，那个是为着审判的。好，我们已经看过了引荐者和引荐的信息，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个引荐的方法。第一， 约翰引荐的方法就是将人浸在水里面。第五、第六节启示给我们，许多人承认着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面受他的浸。什么叫做施浸呢？给人施浸就是把人浸入埋在这个象征死亡的水里面。施浸者约翰他这样做，就指明那些悔改的人是一无用处，只配埋葬。这个也象征旧人的了结，使新的开始能够在复活里面得以实化。这个新的开始是由基督这个赐生命者带进来的，所以在约翰的执事以后，基督就来了。约翰的浸不仅仅是了结了那些悔改的人，也是把他们引到基督那里，好得着生命。在圣经里面，受浸是含是死和复活，浸在水里面就是置于死地并且埋葬，从水里出来意思就是从死里面复活。在约旦河的水里面曾经有12块石头来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埋在其中，另外又有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从其中约旦河复活被带上来。所以把人浸到约旦河里就表示他们的旧人的埋葬，也表示这个新人的复活。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就被引进美地。照样受浸是把人带到真正的美地基督里面。每当人在施浸者约翰面前悔改的时候，约翰就把他们浸入水里面。按照这个新约，把人浸在水里第一个意思就是将人埋葬，第二个意思就是使人复起，使人复活。所以受浸在消极方面是表征死和埋葬，在积极方面是表征复活。在这个约翰的引荐的信息里面，他指出来神要从死的石头里面兴起活的儿女。这个约翰是借着给悔改的人施浸，指明他们和他们以往的一切都必须要了结并且埋葬。但是呢，埋葬不是结束，埋葬不是了了，因为埋葬总是带来复活。所以埋葬的一面是了结，埋葬的另外一面是新生的起头。约翰他在施浸的时候所了结的人，他还要复活，但是他不是在约翰的执事里面复活，乃是在约翰以后要来的那位的执事里面复活。这个约翰的施浸是指明将有一位要来是叫死人复活的。这个受浸的意思就是我们天然的琐事和我们以往的一切都必须要了结，我们的琐事和以往只配埋葬。所以约翰这位真的祭司把人带给神，并且把王介绍给人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就了结并且埋葬凡是来到他跟前悔改的人。从此他就指明那位复活者要使他所埋葬的人复生起来，他是借助这个方式来引荐基督的。他是把悔改的人带给那个要使他们复起之王，这个是借着悔改带给他们基督真正的路。在新约里面有两种的执事，就是约翰的执事和主耶稣的执事。约翰的执事是借着把人了结并且埋葬就把人带到神那里去，这些被了结并且埋葬的人，他们所需要的唯有基督能够给他们一个复活。所以在约翰以后，基督就来供应生命给死了并且葬了的人。这个就是我们需要重生，需要在水里面在灵里面受浸的原因。在水里面受浸就是了结我们天然的生命和我们的以往，在灵里受浸就是因为神圣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生的起头，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生的起头只有借着基督这个赐生命的灵才有可能实现。今天凡是跪向神的人都必须要在神面前被了结， 从一面来说，被带到神面前是美妙的，是好的，是宝贝的。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这个意思就是你必须被了结，假如你没有被了结，你就会被杀死。所以被带到神面前是既美妙又严肃的，因为被带到他面前就是说，我们要么被了结，要么就是被杀死。亚伦的两个儿子拿他和亚比户，他们进到神面前，他们就被火烧死了。假如我们乐意在神面前被了结，意思就是假如我们预备好了得着一个新生的起头，得着复活，有新的开始，这个了结是真正引荐的方式，这个是预备带我们到王面前，为要把王带给我们，在复活里面赐给我们的新的开始。马太福音有一个厉害的了结，还有一个和得胜的新生的起头。借着这个了结，借着这个新生的起头，这个诸天的王就得着一半的子民，而这一半的子民也接受了王。最后我们看见了施浸者约翰，他是预备人接受基督。第三节说，这人就是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这一节启示施浸者约翰就是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途径的那位。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就是借着为诸天之国的悔改，改变人的心思，叫人的心思转向主，使人的心正确，让主修直心里面的每一部分，每一个通道。这个施浸者约翰，他预备道路，修直途径。这个指明道路是崎岖的，是满了山和谷的，有些地方很低，有些地方很高，但是约翰来，他就来铺路，他铲平那些山岗，填平那些深沟，他使这个道路平坦。约翰他来修直了满了弯曲的途径，约翰他铺平了道路，修直了途径。这个事实就是说，他的职事乃是对付里面的心思和心，这个心思和心里面有很多高高低低的地方，约翰借着他的职事就把这些通通都铲平了。想想你得救以前的光景，在你里面，你的心思里面，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满了崎岖的道路呢？你心思里面的道路一定是满了许多的山和谷。在我得救以前，我的心思的确是满了高高低低，一点都不平坦。不光如此，在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喜好，这一切的小巷道啊、小胡同上有许多许多的弯曲。这一天你说你的妻子是天使，第二天你说她是魔鬼，这个就说明啊，你的情感是满了弯弯曲曲。在你悔改以前，你里面一切的途径都是弯曲的，一点都不正直的。这个施浸者约翰来的时候啊，他是命令人要悔改。什么叫做悔改呢？真正的悔改就是预备道路，就是修直途径。在我悔改以前，我的头脑是崎崎岖岖的，但是借助主的怜悯，在我悔改的那一天，我里面的全人都成了平坦了。从我悔改的时候开始，我里面每一条通路、每一条巷道、每一条的途径都被修直了，这个就预备我来接受主，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他的途径。预备人接受主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去悔改。这个施浸者约翰呢，他好像是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远离主，你们的心思啊是崎岖的道路，你们的情感、意志、喜好和用意通通都是弯曲的途径，你们啊，你们需要悔改，修直你们里面每一条的通道，好叫主能够进到你里面来。很多人听了约翰的话，他们就悔改了，他们的道路就铺平了，他们的途径就修直了，所以王就能够进到他们里面来。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为着主，为着这位王预备进来的道路。我能够做见证，沿着这铺平的道路，在这修直的途径上，我能够不断地享受主。我的道路是铺平的， 主耶稣在我里面行走，沿着我这个修职的途径，一直有主耶稣与我同在，这个就是预备我们自己接受君王基督的路。